的，对。
那他们的辣椒会不会很辣？
因为他们辣就是属于那种红辣椒，那吃起来其实因为我不太吃辣，对于我而言，吃起来其实是有点辣的。但是对于爱吃辣的人而言，他们会说很香
哦。OK，
啊，他们会说很香。对，那再来一个可能就是这个鸡肉炖菜，这个也是他们比较常见的，也是放在陶罐里面，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白菜、高丽菜去做炖煮。
嗯嗯，他们那边的肉类是不吃猪肉吧？还是说猪肉？牛肉、
啊、不丹人蛮不丹人蛮特别，因为不丹不杀生，
不杀生，
所以他们当地人吃的都是蔬食居多。
哦，那好哎、
欸，对对对，我们游客进去，你说猪、鸡、牛、羊、鱼这些全部都吃得到，
哦，
观光客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OK， 了解了解。
因为我记得他们有个特色是有那个牦牛奶制品，对不对？就是他们那边有牦牛。哦
对对对对对，又有一个叫牦牛奶酪，
嗯嗯，
对对对对，但有时候它这个产量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它其实第一个保存不易，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路边可能看到的话才会请客人吃这样子，但不一定有。
哦，
对对对，
可以了解了。
对，
这个十天的旅程，刚刚这个大夫总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的这个地方可以玩，你可能会想象，哎，这个国家其实应该蛮大的，实际上它跟台湾大小差不多，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它其实不丹的这个面积啊，跟台湾其实差多少？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十天的旅程之中，其实是可以蛮深度的把这个地方走完的。
哦，
而且玩得很开心，然后不会浪费太多的体力，不会赶时间，对不对？不会去
一直没错
长时间的拉车。因为我才刚从新疆回来，一天500公里，500多公里那个拉车，有的时候一天只能够。顶多看到两个景点，平常有时候可能一个景点，大部分时间浪费拉车上面。所以说，你看，不丹跟台湾大小差不多，竟然可以看得很深度、很完全、
啊，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特色的。最起码，你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底下，你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整个喜马拉雅山，对不对？
可以在你旅游的途中，你是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山脉的、哦，包含你坐飞机去到不丹的时候也可以。
那它海拔，不丹本身它海拔算高吗？因为它的我知道它是森林覆盖率大概整个国家大概有70%的那个国土都是算森林里。嗯，
没错没错，不丹的海拔平均下来说的话，大概是2400左右，2400到2500，
蛮高的哎。嗯，
对，
但是很舒服。
对，它非常的舒服，
空气应该非常好。
对对对，因为不丹全面禁烟，你在不丹抽烟是犯法的。
哎呦、哦，
那他们的气候呢？
对对对，
如果说我们今天报团之后，我们想要去留我们平常要带什么样的衣服啊？长袖、短袖？
要看你的季节。假如说是我刚说的这个侧秋节的季节的话，3月到5月，9月到11月。这个算是它的旅游旺季
哦。
白天的气温其实平均下来说大概24度左右
，OK。
那晚上大概就15、16度，
哦，很好很好。
对对对，算是一个好季节。
然后我想要补充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这个，人家说不丹你要去玩的话，如果是3人以上的团体，好像要缴一个他们多少美金的一个税金，这个是真的吗？
是没错的。不丹呢，现在为什么在外面看到的这么贵？是因为不丹它有收一个叫做永续发展费跟观光税。
是，
对，它是用这个叫做高金额，然后但低流量去维持他们国家的这个国土的品质。所以不丹的签证每一天哦，全世界只发放75个名额。
哦，哇，
对，
哇哦。
对，一天只有75个人能进到不丹里面。
嗯嗯嗯，
对对对，我们旅之旅游在签证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时候去，哎，你一个人两个人我们都是可以的。
哦，是可以安排的。
对对对
哦，
对对对，没错。
就是
那不丹的，对，刚说到的那个观光税，现在观光下来一天大概要300到350块美金左右一个人。
一天呐、啊，
一天，对，一天。
哇，
那我们旅费有包含了这个税金的部分了吗？
对，旅费是包含这个税金的。
了解了，了解了。
对对对
，OK，
对对对，
好。那今天啊，非常感谢这个旅之旅游的副总戴伟轩，戴副总又来给我们介绍一个特别度神秘的国度不丹。谢谢戴副总，
谢谢副总，
希望下回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旅游。
谢
谢
谢
谢 ，OK，
谢谢你们的邀请，谢谢，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啊，真的是好特别，
真的很特别，好想去啊！
听到这个一天要交350美金的这个费用，
嗯，
你还，
我还是很想去，我很有兴趣，但是我的手头没那么充裕。
你要赶紧存钱，因为这10天玩下来。等于说大概就是1天1万的概念了。
对啊，但我觉得它的行程算真的蛮丰富的，然后可以去更认识这个国家啦，因为毕竟我从国小看到了这个浪漫故事之后呢，我就开始对这个国家充满浪漫的期待啊。
所以下回你身边的朋友跟你讲说，哎，我要去不丹哦，
我
要去，
先把我打包进行李箱。
还有就是你可以确定这个朋友应该是有钱有闲的
啊，对，你绝对是。
要不然他就是一个
宗教，
对宗教，我不敢讲狂热、
uh-huh.
对宗教可能很虔诚的人吧，
对，就想要去。哎，我觉得阿富汗很适合去不丹呢，
哦，谢谢。
他就是跟西藏这个藏传的佛教都是很相似的东西啊。
我跟你讲吧，我哪里不适合，但是我就是缺钱。
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OK， 继续我们来安排歌曲了哈，安排的这首歌曲来老歌银霞的《兰花草》。花草，哎呀，这是银霞所演唱的好听的歌曲，
真的好。今天天气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啊，我出门就流汗，真的是出门就爆汗了，
肯定的。
然后提醒大家，其实呢，我们出门真的要做防晒。为什么？你不做防晒，第一个你会晒伤，第二个你会皮肤老化。
对，
我严重怀疑我最近看起来很苍老，就是因为呢我都偷懒没有擦我们的防晒隔离啊，然后就接受过多的紫外线，就导致自己皮肤看起来好老哦。
你今天有擦吗？
我今天擦了啊。
难怪，
我今天真的擦，我特地起来擦的。因为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就聊说最近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苍老，像历经沧桑一样，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两个聊着聊着就发现，就是 没有擦胶原蛋了，就是没有擦我们的防晒隔离啊。然后我们就约好说今天都要起床擦防晒隔离，然后还要拍照给对方看说诶，确定今天有擦我就起来哦。而且其实我觉得擦了防晒隔离之后气色看起来会比较好啦，真的就你整个也会觉得很有精神，
是是，
对，就是女为己悦而容嘛，你自己装扮之后就哦好开心，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老，何乐而不为啊？
当然是这样的，现在完全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啊，
是为了取悦自己啊，
对呀，
所以说大家只要用我们的这些保养品，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不会输给秋华姐，真的。
哎，不对，我们还真输给秋华姐，因为秋华姐是我们永远的女神，欸。
对，那当然了，因为秋华姐做了一个最佳示范，你知道吗？
真的，
把我笑的就是呛到了，笑死人了，真的，哪有那么好好的？哎呀，真是的，外面给我下雨，真是。
啊，
哎，下雨了吗？
医生，对。
天哪，外面下大雨了吗？嗯，
应该是热对流。
叫我们这个 Mindy 帮我就是推啊，推轮椅，
哎，
以为都讲小跑车，好了，推去中心诊所，结果呢下雨了，不行，
我
所以呢我现在跟大家聊一下，我就要往那个医院走，
中心诊所，
因为我担心这个过程可能又要验尿又要拍 X 光啊等等，嘿，所以要去，嘿，好，对不起听众朋友，
没关系，
好，身体有它的智慧，
对，
该睡的时间一定要
睡，一定要睡，
是，
不然你的精神会崩溃，
会，绝对会，
有押韵呢，
而且
只有两三天没有睡好，就为了这个体外之后所造成的问题，然后脚又肿，又这样那样，所以呢，啊，糟糕，真的睡不好，居然是这么痛苦，
千万
不知道，
你不要认为说好像我睡不好，我可以白天把它补回来，我告诉各位，其实补不回来，
真的，
哎，
真的没错，
损失就是损失，
所以我过去睡得很好，所以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这将近一个礼拜左右就没睡得那么好，那么的稳啊，中间还因为水喝多嘛，中间一定要起来个一次两次，
那肯定，
有时候到三次，所以呢，就没有睡好，所以说精神会崩溃。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啦，头脑还算清晰的，
非常清晰哟。
好，这里还要说，不要跟你的健康开玩笑。
嗯，
每天都一定要睡觉。
嗯，
这是押韵的哈，好笑。所以要睡觉，要吃什么？
当然就是要吃我们的胎盘素啊，
是啊，
这个里面有芝麻素，还有西番莲，都是帮大家放松。
不止，胎盘素基本上《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稳定中枢神经。
这个多重要啊！
最重要就是能够让你年轻又漂亮，
是，
多棒！
真的真的。
好，卖的这么便宜，哪里去找哈？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要我打电话给他，
哦，
我现在去医院，所以没办法打给你，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多包容一下，或许晚一点我再打给你，好不好？
是是是。
OK， 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要求想要再听一遍啊，我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姐妹她变成，她没有把她当情敌，她把她当作就是因为她自己不能生小孩，所以不得不就这样让她的姐妹她跟她老公在一起。这个你大概没有听过吧？
好像秋华姐有讲过，
有讲过嘛？
哎，好像有，
好久没联络了。
然后她好像还帮他们照顾小孩嘛？
对，没错，
有听过。
现在呢，小孩呢？真的跟他很亲，
他
说我没有吃亏，孩子跟我比他亲生的妈妈要亲。
你看，变成说这个养育之恩大过天呐，
一点都没错。
回过头来孝顺他，
对。然后现在呢，到哪里都是小孩为重，
你看，
所以呢，他就问我说：“你曾经在节目中有聊过一个小孩子跟你对话的过程，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教他们就是讲话要用什么方式讲？那我们做父母的人要跟他讲话该怎么讲？”那他说他有听过我讲，你害我找好久哦。这一篇我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终于让我找了两三天找到了。是这样子，他说高情商的父母说话的艺术，把不行改为你觉得呢？把快一点改成还要多久呢？好，再来，不准哭，把不准哭改为哭完了再说。哭完了再说。再来，把不要吵改成控制一下。好， 好，我明天再把它po到我们的那个，哎、嗯，说不定我今天有po，有，你进去看一下。再来还有，把怕什么跟什么，我在这里，
哎，
你不用怕的。
哎呦，
把这有什么难？嗯，把这有什么难改成没有人一次就成功。
嗯，
好、哦、啊，这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对话的艺术。
是，
再来还有三项，把你有没有在听改成为我相信你有听到了，对不对？好，你看差别不没有多大，
嗯，
但是呢就那么一点点就不一样的感觉了。
当然，
嗯，再来
感受。
对，把书也不能生气，把书也不能气，改成什么？我知道你的感觉。
嗯
嗯，把能不能乖一点改成我相信你会改变。
嗯，
你看，就这几项，好、哦、
简单哦。
我应该有po在这，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所以我po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应该有。啊，他说父母是孩子脾气的模范对象，说话说对了，孩子情绪也就对了。好，再跟大家分享，应该至少一年没说了，所以呢 FM 的听众朋友大概没有听过我讲这一件。好，交给两位。
OK、
哦、我就赶快出门咯。
OK、嗯、一切顺利，周小姐。 OK，
好，
谢谢。好 ，OK， 那我们就是祝福邱小姐、
嗯、
检查一切顺利啊。
没错，
基本上我看没什么多大问题了。
哦哦
，OK 了，
应该是 OK 啦。
对对对，因为邱小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嗯，
就是说有问题不要自己当医生。
没错，
这个就是很多长辈们常常会有的问题。
对啊，自己就会判断说，嗯嗯，这个药不吃了，嗯，我现在觉得好了，我就一样，哎，千万不要啊。
对，你不要自己当医生。
是哦。
像秋华姐，你看她都不吃什么抗生素啦，
嗯、
止痛消炎啦、
嗯，
她这个底线呢、啊，守得非常好。
对。
她为什么有底气可以做到这个？是因为平常她有在保养。
是的。
她照她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
当有一天身体状况不是她所能控制的时候，这个状况她认为说非要去医院看急诊，她、
嗯、
就去看急诊、
嗯。对啊。
所以你会经常在节目中听到秋华姐讲说：“哎呀，我现在要去诊了、
uh-huh、
啊，我现在要去看什么诊了、啊，我现在要去做什么检查了。”
对。
她在这方面她不会慢推啊。
嗯。
哎，有一些就是哎呀，不会怎么样了。我想不会怎么样，哎，你想不会怎么样，那是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呢、
啊，嗯，
对不对？结果可能就会发生什么？
是、啊、
那这样的话，你到时候发现的比较晚，那是不是你、
嗯、
还是你受痛苦啊？
对啊，
对不对？好吧，那我跟大家聊一个，
嗯，
就是说今天看到，中国大陆他们本身竞争也很激烈嘛，
对，
然后很多年轻人就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啊哈。
即便找到工作，那做非常辛苦。
对，
他们有个名词叫内卷。
嗯嗯嗯，
非常卷呢、啊，是压力和竞争太激烈、
嗯，
他们叫做卷。
对，
那所以说大概有十几的这种失业率，你想想看，14亿人口，他每年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毕业生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嗯，没有概念呢。
超过1000万。
哦，
然后今年更是达到1220万。
哇，
它刚好是台湾人口一半，还超过大学毕业生哦。
嗯，
你投入就业市场里面，你每个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吗？没有。
对啊，
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就是兴起一个念头，我干脆躺平。
嗯，
就是这样子。
对啊，
躺平跟我们台湾这边讲的这个耍废
有一点雷同，
都差不多哦。但是他们不愿意耍废的，他们不愿意躺平的，他们其实很焦虑，
嗯哼，
所以说家长呢给他们一些鼓励，
嗯，
你要催促他们去就业，我知道父母也很急，
对啊，
但是在口气上面，就像刚刚秋华姐给大家做的示范，
对、嗯嗯嗯，
你在语气上面，
嗯，
你千万注意到，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对呀、啊，
这点很重要。那现在大陆呢，找不到工作嘛，就业不如家里蹲是以前的想法，
嗯、
可是最近兴起了一个新的职业，
哎。
叫做全职乖孙，
全职乖孙，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听起来就很适合我哎，
好像适合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主客观环境都能配合的话，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老人可以获得陪伴和照顾，然后孙子呢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不会比外面社会所给的薪水要来的低。
该不会跟月薪娇妻的概念很像？
对，没有错。他其实全职乖孙是继 全职儿女之后所兴起来的、
啊、
那全职儿女有一个问题哦，你现在年轻人大概20多岁没有工作对不对、
嗯、
你回老家回家乡你去照顾父母，可是这父母的身体健康还好，
嗯，
大概50-60岁，
对，
并不见得需要你的照顾，
反而是父母照顾你，
那反而是父母照顾你，到最后呢，父母要给你钱，所以他就有一个名词啊，
嗯，
其实对这个全职儿女有一点点不太尊重，
哎，
有一点伤他们的自尊、
哦，
有一些人讲说，这哪是全职儿女啊，还要我来照顾他们。还要我给他们退休，我拿我的退休金发薪水给他们、所以这个根本是啃老、
嗯、
而且是精致啃老，
嗯，变相啃老
变相啃老，所以说呢，既然现在出现了一个全职乖孙，那是隔代咯、隔代的话你的父母就不能讲你咯，因为他代替你们孝顺你们的爸妈哦，
对啊，
是这样，他孝顺祖父母、哦、就等于是代替他们的爸妈孝顺他们的爸妈，
对啊，
这样懂吧，不是绕口令哦、
对
所以父母就不会有意见，
嗯，
而且他在家、又可以陪伴老人，
那发薪水的是爸妈
发薪水是
还是阿公阿妈
老人
啊，那当然就不关父母的事，
那有一个案例是这样、这个老人大概过去工作不错，他的退休金每个月有10000块人民币、大概就和台币40000多嘛。
嗯 嗯, 嗯。
可是呢，你知道大陆现在就业市场平均的新人哈、他的薪水大概也就是5-6千呢、人民币，5-6千或者说更低的有3-4千的，看你做什么工作
哦，
你很难想象吧？所以为什么他们让物价高不起来？这是老公阿公厉害的地方、
对，
他不能让。物价高、我等一下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啊、因为他知道每年不是每年每一个朝代的转换呢、都是农民吃不饱，
对，
人民被压榨，
嗯，
然后呢苛捐杂税，所以说就危害到你这个政权了，
对，
所以这个阿贡啊非常理解这一点，
嗯，
所以就压抑物价，让你物价绝对绝对很便宜、我们去大陆旅游我们就清楚了，
对，
那个物价真是便宜到我不晓得该怎么说，
嗯嗯嗯，
有一次我到厦门呢，
是
到厦门的时候呢，在厦门大学附近，那个做学生的生意嘛，你也不可能贵，
对，
然后买一个烧饼，
啊、
现擀哦，它就像葱油饼一样，那个饼皮哦，擀开了像一个葱油饼大，然后呢，里面还有一点肉末哦，还有一些葱啊，然后就贴在那个锅炉的炉壁，
对，
就像烧饼一样，
啊哈，
然后等个几分钟，它就，很焦黄酥脆的一张饼皮就出来了、
对，
那张饼皮卖多少钱呢？6块人民币，
六块
其实不算便宜哦，
20多块台币吧，
对，20多块台币、不算便宜哦，但是那张饼其实不小诶，是蛮大的哦，
有跟我的脸一样大吗？
比你脸还大一点
哦，那还不错，
所以够吃诶、
对，够吃，
够吃诶，我是觉得说很棒啊、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你去吃什么东西都几块人民币，有一些2-3块，3-5块，
哦，对啊，
你不要讲究的话，那就是那么便宜。
对对对，
你去吃餐厅的话，大概就是你几个人这样，一家四口好了，你点一般的那种酱菜，点个好比说4-5道5-6道菜吧，你吃下来，大概也顶多就是200块，甚至于200块不到，
对，
100多块，看你点什么了，
对，
价钱就是很便宜。
嗯，
那有一个卖酒的品牌哈，是他们。尤其北方的，像老北京啊，他们很喜欢喝的一款很便宜的酒，
哦，
那个酒大概才几块钱人民币吧，叫红星二锅头
啊。
红星二锅头这个酒呢，要涨价，他们说不行了，现在通膨，然后呢，很久很久很多年几十年没有涨价了，非要涨，涨了以后呢，这个当然它有很多不同酒款，
嗯哼，
有精致的，有高级的，卖那个几十块、几百块的都有，但便宜的。最庶民的就是那个几块人民币的红星二锅头、然后呢就要涨，结果后来民众就开始有意见了、就开始哗然了，结果后来这个事情被这个老公知道了、他们就把那个酒厂的负责人找来，
哦，
你这个酒一定要涨吗？啊，不行啊，长官啊，我们这个已经几十年了，都是赔钱在卖、现在物价、根本就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获利了、那这样的话一定要涨的话，你要涨多少呢？就说你卖一年你能卖多少这款酒，你这款酒一年能够赚多少钱，
对，
涨价之后你能增加多少获利， 好，我就打比方讲说，这涨价之后呢，我们大概就能够增加2000万的获利。嗯、结果，老共做了一件事情，你不能不佩服哦。我不是在吹捧他哈、啊，我是讲说，其实很多政府都可以借鉴哦。
嗯嗯。
老共说，你涨，但是你获利的部分我们出
哦，
我们吸收。
嗯、
哦。你不要涨老百姓的。
嗯。
我直接把那你应该有的获利给你，
对对对，
这2000块我2000万我补贴给你，
哦，
你的酒不准给我涨价，
哇，
你可以讲说它是共产国家，
嗯，
没有错啊，
对，
新加坡你也可以讲它是民主的共产国家，
嗯，
我就记得那个谁，巫启贤呢，来上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聊天嘛，嗯、他就坐对面，
对，
他就讲说，嘿，新加坡，我跟你讲啊。就是一个民主的共产国家，我还记得他那个嘴脸，
画得很像哎、欸，
吴奇贤。但每个人他的观感不同，但是就管理的层面角度来讲的话，他这样做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嗯、你看新加坡管理的是不是很好？
嗯，
是不是很有效率？
对啊。
可是我就不让你那个吃口香糖啊，
哦、对，
我就不让你卖啊，
嗯，
是不是？
对啊，
可能老共那边中国大陆还不会这样子了，
嗯，
他顶多就是我重罚你嘛，
对，
你如果违规我就重罚你，
嗯哼。
那讲到你说酒驾，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做的比中国大陆更雷厉风行了，
嗯，
你敢酒驾，我跟你讲，先抓起来关15天，
对，
我把你手机没收，我不让你跟外面联络，
嗯嗯嗯，
公司找不到你。你企业员工也找不到你，我管你是老板还是员工 啊，
嗯，
我就让你毁掉。
是的，
你看敢不敢酒驾？
嗯，
你反观台湾，台湾有多少酒驾？
对啊，
有多少毒驾？
嗯，
撞死的人多半都是什么孝子孝女，有没有？
对啊，
为了生计奔波，骑摩托车，
嗯，
去送货的，
真的是一堆悲歌啊！
是不是？所以说，台湾为什么在制定这些刑法的时候不能够这个严厉一点？
嗯，
对不对？
对啊。
你这样的话，其实老百姓不会怪你，因为对绝大部分的守法的老百姓来讲的话，他们是一种保障。
嗯嗯嗯。
哎，这是我自己所见所闻啊。
对。
所以说，就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比较嘛。
嗯。
那我觉得说，像今天6月23号，台铁今天开始调涨票价。
哦。
台北到高雄自强号994涨100多，北台北到花莲583，
嗯，
也是一样，大概涨100来块吧。
对。
有立委建议说，台铁是不是要研究设立逃票者永不再运的黑名单？因为有人想说票价高我就逃票嘛，那结果呢？立委就建议说，你弄一个黑名单，以后如果逃票就不给他们做了，不载他们了。台铁认为有事法性的问题以及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问题。
嗯，
那我就突然想到刚刚我所讲的酒驾和吸食毒品驾车。要到第三次才公布他们的姓名和照片，这个叫做民主，这个叫做人权，你会觉得令人发指啊。
嗯，我觉得
你酒驾你撞死人、嗯、结果到第三次你才公布他的姓名和照片、
哦、
你的说法是说这要顾及人权，那死者的权在哪里呢、哦、我觉得法律不能为德不足、哦、你知道吗？
这就跟那个我们娱乐的距离很像、欸、
就是这样啊，
对啊，就是每个立场都有他们的出发点，那我自己的话我好像也不知道，因为两边听起来都有道理，所以我就会选择嗯，那算了，我先不理这块。
对，就是这样子，你不像那个 face 也是一样啊。
对啊，
你去问嘛，80-90%的人都是要支持、嗯、要有死刑的存在，因为它是一面刀，你犯法了你来碰这面刀受伤的是你自己啊、
嗯嗯、
对不对？如果说哦，他犯了法杀了人一个两个三个都不判死，等于台湾完全都没有死刑了、嗯、那这样的话呢，被伤害的被杀掉的人他们人权何在、
哎、
对不对、
嗯、
哎，我怎么会转到这边了？我刚刚是从什么地方讲起
来？我们从那个中国，我们今天聊的天南地北啊，
对呀、
啊，从中国聊到内卷，
对、
啊、聊到那个物价，然后聊到这个，
对对对对，好，拉回来，最后我做个结论啊。全职乖孙他爷爷给他7000块台人民币的工资、
哦，
他爷爷自己留3000，
嗯哼，
人家花不到什么钱嘛，
对啊，
但是很开心，说孙子可以陪他，
对，
他本来就跳孙嘛，
嗯，
爸妈也不讲话嘛，
对，
可是有人就要摇头说，有几个人的爷爷工资退休以后还给还能够有10000人民币的，拜托，有几个
啊？嗯，
的确，
真的没几个，
你不能只看那个好的部分，
是哦，
绝大部分的人他们 爷爷奶奶那个时候的工资退休金恐怕有些说不定连2000块人民币都没有。
嗯，
他就算说他给你1500，他留500好了，嗯，你这1500你过得还是辛苦啊。
嗯，是
啊。所以这个目前无解，看看吧。
对，
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社会的问题了。
对呀，
啊，台湾一样，
嗯，
有自己社会的问题。
对的哦。
大家就慢慢看吧。
嗯，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
好，
来，当你老，哎呀，当你老了，你手边一定要有钱呐，啊。
嗯，
一定要有一点钱。
对，
没有钱的话，就等于是没有尊严。
对呀，啊，
日本有一句名叫什么？
嗯，
下流老人是吧？
哦，有吗？
有。
哦，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天哪！
啊，
你竟然不知道下流老人这个名词？
嗯，
你到底是活在哪一个时空？
2025年。
你查一下，查一下。
好，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啊，每个人都会老了，但是呢，是不是可以延缓老化呢？
嗯，
时代的巨轮基本上你挡不住了啊，身体的衰败也是自然现象。
对，
生老病死这个是一个过程了哈。
没错，
这个在哲学上
跳脱，
在哲学上来思维的话，你必须要去跳脱它，你必须要看破。
是啊，
要不然的话就比较痛苦一点了。我们要去追求身心灵方面的。这个部分呢、
嗯、
就是告诉你很多事情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拥有智慧你自然就会看开、
嗯、
如果你还看不开的话痛苦的还是你自己啊
嗯，
比如说花一点钱做保养
对
你不会吃亏啊
真的
你看我们的这些产品哦，秋华姐呢她就很骄傲、哦、
嗯嗯，
她说你看我们那么好的成分比如说 B 群啦、
啊，对，
比如说我们胶原蛋白啊，
嗯，
比如说我们的优固力、
啊，
你看刚刚那个、嗯、那个小姐，我们一开始放的那个录音，
啊、对呀、啊，
我说姐，这是前几天她传过来的嘛？秋华姐说没有，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传过来的，
哦、
才传过来的，
对啊，
所以第一时间秋华姐就马上把它传给我，
嗯，
然后说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
对。
这个是真实的啊、
嗯、
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做一个假的东西、嗯、我们几十年来我们是不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收到这种回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就很鼓励耶
对啊、
这个、
因为觉得我们做的真的是善事
是不是
有帮助到大家
对
也帮助到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我们产品的受益者、啊、
没错
对啊
对为什么秋华姐会把这个公司的名称改成善事、嗯、善心人士
对
你就知道它的用意何在了。
对呀、啊，
就是这样。
我讲到说为什么我是受益者，就是因为你应该大家都知道，我超级推崇我们家的叶黄素，我们算是优尼氏、哎，因为我本身在眼睛方面呢，我真的很讲究，因为自己的眼睛之前近视那么深，然后去雷射之后，觉得我、嗯哦、花了大把钱去雷射完之后，我真的要好好照顾我的眼睛啊。然后叶黄素要吃，而且我又有眼症，你知道吗？
嗯、
吃我们的叶黄素之后，真的就不会有干眼问题。
是啊，
当然你偶尔。还是会有那个偶尔有的话可能只是因为你那一阵子可能看荧幕比较多用眼比较过度、
嗯、
可是你日常保养叶黄素这样子吃的话呢其实每天下来我觉得真的是有感的
有感、哦、
啊产品真的会说话
的确
对
像我自己用这个胶原蛋白
嗯、
哦，我就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嗯、你如果说要保护你自己的关节、
嗯、
全身的骨头你还不只用胶原蛋白哦，你必须还要加上优固力、
嗯。对啊，
这两个一起搭配，
软硬兼施，
加倍
对，
内外兼攻。
哦，
这个对你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对，
你试试看。我经常讲一句话说，给产品一个机会，
嗯，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是，
然后让产品说话。
嗯，
当产品说话，告诉你它的效果何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得意的人是你自己。
对啊，然后除了体内的保养外啊，体外肌肤的保养很重要。那想要把我刚好跟大家聊的是补充一下，因为你知道中午出门真的很热，啊、紫外线真的很强，而且你知道吗？晒伤其实就等同于灼伤，
哎、
只是热程度不一样。
哦，那很难受哎。
对，真的很难受。你看你晒伤的话，你会脱皮，严重的话脱皮，然后。水一碰到啊，好痛，好痛，好痛，是不是就跟你灼伤的感觉是一样的？
是。
对，那要怎么样去处理晒伤呢？简单，第一个其实你就要是先预防啦，防晒是绝对要擦的。刚刚有讲到防晒又可以抗老，那再呢，万一你真的晒伤了，你记得用冷水降温，然后。不要使用冰块，你去就像那个烫伤，我们是不是去冲冷水？
对，
对你不要拿冰块哦，因为你晒伤的话，你拿冰块的话。更容易冻伤哎，然后有可能你的皮肤会跟那个冰块粘在一起，
哎呦，
哎，很痛很痛，就像你舌头突然去舔冰的话，你舌头不就粘在上面？
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嗯，所以是冲冷水，
嗯、
然后日常的肌肤一定要保湿，
嗯，
所以我们脸的部分啊，保湿怎么样？你今天晚上洗好澡、洗完脸之后呢，记得我们的这个美白精华、提拉抗老精华都要擦，然后最后呢，一定要。擦上我们的这个保护罩，也就是我们的保湿乳霜，
对
这个防护罩是绝对要一整套的功效，都会让你满满的感受到啊，
很特别啊！你看它的排列组合，
嗯、
它就是有霜有胶，
对，
然后呢，它做成像西米露一样大小，
嗯、
一颗一颗排列整齐，好可爱。
对呀、啊，对呀、啊哦。然后眼睛的部分呢，像如果说你越年长的话，你的眼睛的皱纹会开始出现，所以你在涂完全部之后呢，也是可以再上一点我们的眼胶在你。你的这个眼尾啊，看你觉得哪里有皱纹的地方啊，这些是我觉得日常的 那个保养是一定要做的、啊、
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平常真的要多补充水分。刚刚我还在跟阿夫哥聊天说，我就买包包的时候呢送了一个大水壶、嗯、大概有 900cc 我就很骄傲说我现在呢每天啊都喝超过1800cc 的水，因为我就大概喝两罐多的这个水。日常的这个补充水分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呀、啊、平常呢你就真的像那个广告讲的，没事就多喝水，多喝水你就会没事啊。以上这些告诉你说日常的保养要做，以防防止晒伤，然后也可以保护你的整个人的身体从内到外。
对对对、嗯、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啊、
哦、好，有需要我们的这些保养品、嗯、还有这些吃的健康食品，请您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尤其是刚刚收听我们 FM104.1 的听众朋友、
嗯、
你可能收听才几个月吧，我们是从去年七月开始，
是，
然后到今年快要满一年了，
好快哦，
时间是
六月下旬了耶，
天哪，这一年我们在干嘛、啊、怎么那么快就过了，
一眨眼就过了、
哎、真的耶，不可思议，
对啊，
年纪越大感觉越惊恐耶，
对，时间的流逝真的太
快，时间好
快
哦，
对啊，
所以说这些调频的听众朋友、嗯、欢迎你们哦，加入我们收听行列，也希望日后成为我们的顾客、嗯、
对啊，认识满周年了耶，
对大家健康还有这个漂亮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是的，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吗，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心情，心情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们讲说一个人要长寿，
嗯，
好像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研究，
对，
有些说你要怎么吃啊，你要怎么喝啊、嗯、然后呢你要注意到你的社交啊，
嗯，
你要注意你的这个睡眠啊，
嗯，
其实这些都重要，
嗯，
全部综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心，
对，
心情，
情绪
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
重中之重，
嗯。
心也在犹豫，当结局出现喜剧，怀念在细雨，可是我心中有太阳，当我看着你的眼，它给我温暖，也给我一点点感伤，是我有雨天的心情，雨天的心情。
心情啊，就是郑怡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大概有30年以上的时间了吧，非常好听哈。郑怡那个时候很红啊，她的声音很清亮，然后音域很高
哦，
他那个时候
对他声音真的蛮好听的。
这首歌曲他特别跑到一个地方去拍 MV
哦，
花了大本钱的哈，跑到哪里拍你知道吗？
哪里？
埃及，
埃及，好想去
埃
及
金字塔那边去拍这个 MV，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就穿着一身白嘛，然后就看到那个雄伟的金字塔，站在沙漠，哇，真的是很过瘾哦，
哇。
讲到这个沙漠啊，我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说我此行到新疆去哈。
嗯嗯，
该讲的我大部分都讲完了，嗯，还有一些就是片段零碎的部分想跟大家来说一说。
嗯哼，
我上次讲到那个成吉思汗，他这一辈子哈，他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孙辈，
嗯，
一共有三次西征。成吉思汗他自己呢是并没有打到欧洲，他打到中亚，他的儿子就打到中亚，还有在第二次他的儿子西征的时候打到欧洲去，打到欧洲后来也是到最后都很顺利啊，攻城略地，
他们就是天生的战士啊。
结果后来也是急急忙忙就收兵了，收兵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老爸就是上一代啊，的那个王啊死掉，死掉驾崩，驾崩之后他们要赶回来，
对，
要来争取，要来夺那个
夺王位，
王位，
哎，我想的好孝顺了，来奔丧，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们其实蛮务实的，草原民族嘛，
对，
他们就是战场攻城略地，不打了，听到消息立刻就调转马头回来，然后呢就去奔丧，然后来争夺那个王位，
对，
就这样，看谁的这个人脉好，那可能就会被推举为这个王
下一任的，
对，第三任就第三次西征也是一样，他们的孙子啊，就是打到这个中亚，中亚再过去，但是呢，还是他们的上一辈，死掉了，然后来奔丧兼争夺王位，
对，
都是这样，草原民族很有意思，
对，
但我记得这个成吉思汗呢、他呢大军呢说他带着他儿子然后从新疆这个地方，现在看来是新疆，以前是已经等于是走出这个中国的国境了 可是那个时候还比较没有国家的概念，对于草原民族来说没有国家概念，然后他们蒙古呢就是亲门踏户嘛，我有本事我就越过翻山越岭，我就侵占，我就抢掠物资嘛，结果呢他们就是西域的一些小国，当然就是对他们没有办法抵挡了，没办法的话，那他们就是也就攻城略地，走到了今天我们到新疆去旅游有一个风景区一定会去的，
没
叫做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
它是一个高山湖泊，它非常的漂亮，它的这个湖水的颜色跟海一样，还有不同的渐层，那个蓝是非常的漂亮，这号称中国最美的湖泊了，最美的高山湖泊，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你就知道了，当他们走到赛里木湖的时候他们去路被阻挡了，他过不了，这个湖太大了，过不了以后怎么办呢？大家就坐下来开会喽，说是我们到底是要继续往前征服前面的西域各国，征服中亚，还是要我们要调转码头回我们的蒙古？结果呢，他们也习惯用占卜的方式嘛。
对，
他们这个马上民族很奇怪哦，占卜的方式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让这个马蒙着眼睛，然后就让它转几圈。转几圈以后呢，看他什么时候停住。停住的时候，他的马屁股是朝什么地方，我们的部队朝什么地方去。就等于是交给他们的长生天了。就他们的天神了，来决定。然后呢，这个马匹就是像宝波一样的工具。结果就让这个马匹啊，就是蒙上了眼睛。然后转了几圈。然后马呢，还是有一个惯性嘛，他就会要稳定他自己的这个方向感，然后呢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一看马屁股朝向前方，就是朝向中亚和欧洲那个方向，所以说他们二话不说，这是长生天的意思，我们就是要往前冲，
对， 冲，
这个就战斗民族。我讲说战斗民族不应该是俄罗斯，
嗯，
一定是蒙古，
真的
蒙古人太厉害了，
啊，
蒙古大军他的这个攻城略地的能力啊，
嗯，
还有成就啊，可以说是比以前的亚历山大大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
你知道他所占领的地方的，
嗯，
这个按照现在的面积啊来算啊，
嗯，
大概1000万平方公里，
哇，1000万，
对。那亚历山大大帝可能只有500万平方公里，差了他一半，
对
啊，
哇，
一倍啊，嗯，所以说呢，怎么办呢？碰到赛里木湖啊，你看到那个照片没有？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哎，欸，很大，欸，
但是过不去啊，
真的过不去。
那你说怎么办？他们又不能船呢，啊，
哦，
他是草油骑马的，他不善这个走水路，啊，
对，
我们绕道，结果呢，他绕道从新疆现在一个地方。叫做霍尔果斯，霍尔果斯这个地方就是往右边，
嗯，
调转码头，从右边这个地方往山上走。
嗯哼，
没有路啊，
哎，
是山呐，啊。
嗯，
结果成吉思汗命令他的儿子，好像是第二个儿子，
嗯，
叫察合台。
嗯，
他的大儿子我记得是叫窝阔台。
哦，
他叫察合台。老二，逢山开路。
嗯，
遇水架桥。
哎，
你去开路。
哎，
我父亲的命令之后，他就从霍尔果斯这个地方就开始带着部队啊，就开始翻山越岭。
哦，
你知道吗？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山上高原的气候是瞬息万变，
哦，
有的时候你会碰到暴风雪，
对，
但是会死人的。可是呢，哎，他就克服了这个困难，就直接翻越了，
嗯嗯，
这个山头啊，
因为毕竟还是陆路啊，
对，翻越山头之后呢，就到达了哈萨克。大草原
哦，
哈萨克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国家，所以说呢，到了哈萨克草原也是有哈萨克族的民族啊，
嗯，
照样打呀，然后呢，当然也打不过这个成吉思汗他们的蒙古大军呢，啊，
嗯，
所以就这样一路打到中亚，
哇，
然后呢，这是第一次，
啊，
那个时候成吉思汗还在的时候，
嗯，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草原民族，
对，
他的凶悍，
嗯，真的，
所以我这一次去了。那个赛里木湖，
嗯，
看到那么美丽的风景，大家都在照相摆拍啊，
真的很漂亮。
然后你就没有想到有这段历史，他们是怎么样翻越过那个几千公尺的高山，骑着马，
嗯，
实在是令人惊叹，
真的。
所以说，千年以来的风云人物是成吉思汗，完全的实至名归，我必须这么说，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对呀，啊。
然后他们大陆的景区哈，很厉害哦。他对人口的管制，他都实名制哦，
嗯，
票上面都会有你的名字哦。
哦，
我一看到，哎呦，我的名字怎么在上面？还写一个60岁以上老人。
啊，怎么60岁以上还没变老人，啊？
因为我们要拿台胞证去买票，
哦，
他就把它输进去了。
啊，原来如此。
你也可以讲说，哎呦，共产国家怎么这样啊？管制人口，他不这样管制，他怎么管啊？
对啊，
那么大
他们
国家，
人太多，
人那么多，他必须要这样。
嗯，
还有，你往好处想，就是说这个老人。进去了，怎么到现在没出来？他电脑一查就知道谁没出来。
对，
哦，阿富没出来，哎，
哦，
那赶快骑马去检查一下，
对，
把他驮出来。
对，
你做到那么细致啊，哦？
对呀，啊，
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公共的安全，尤其乘车啊，
嗯，
这一方面哈，
嗯嗯，是
大陆现在景区做得很好啊。
对呀，啊，
他让你的车停在外面，然后你坐他们的游园的专车进去。
对，嗯，
那大巴是有些都是电动的。
对啊，
一来环保，
嗯，
二来安全，
嗯，
他们开的速度不快，
然后人流也可以控管。
然后你知道这个景区门口进到那个主要的景区，
嗯，
30公里，
哦，
要坐一个钟头。
对啊，很远呢。
一个钟头到了以后再换。小的电瓶车，
对，
然后再进到更核心的景区，
哦，
代表说这个景区太大了，
真的很大。
对，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 YouTube 这视频啊，
嗯，
自己去找一找，
对，
看一看，你大概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大到让你怀疑人生，这个很好。好吧，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嗯，
我们就来安排这首，这个是谁唱的？字太小，看不清。
猫王吗？听起来像。
不是猫王，
不是猫王啊。
对，我们来欣赏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How could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Before you leave, be sure you find you want his love much more than mine. 'Cause 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这首歌曲叫做《深情难忘》啊，希望大家都是有情有义啊。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乔治亚州那边一个男子，他已经有女朋友还有孩子了，但是他却陷入与 AI 女的情网当中，甚至于向这个 AI 女友求婚 ，AI 女友竟然答应他，这是什么玩意儿，什么故事啊？结果呢，这个虚拟恋情让他现实的女友心碎。我心想说，你也不要心碎，你就看他能够。扯出什么幺蛾子来吗？对不对？他还真能跟他结婚吗？怎么结婚？你告诉我。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好，今天就在这首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大家
健康
快
乐，
拜
拜。
女儿啊。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守护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